引用的经文已经印在我们周刊的。
引用的经文已经印在了周刊的背面。
请杨弟兄。
请杨弟兄。
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上好。
很多时候我们在公路旁或者是危险的弯角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在公路旁边或者是经过的 路的旁边，
我们都会看到一个小小的十字架，
我们都会看到一个细小的十字架，
十字架旁边可能有些鲜花，
十字架的旁边可能有鲜花，
十字架上面有一个人的名
字，十字架上有一个人的名字，
我们都知道这个十字架在那里的原因，
我们都知道十字架在那里的原因，
可能是以前的电视剧，
可能是看了以前的一些电视剧，
曾经有一位人士在这里丧失了自己的生命，
曾经有一位人在这里丧失了生命，
所以后人就是立这个小十字架在路旁是作为一个纪念，
所以后人在路旁立一个十字架来纪念他，
也都希望能够对未来的驾驶者，
也希望对未来经过的看到的驾驶者，
驶过这个路段的时候，
开过这段路的时候，
能够提高警惕，
能够提高警惕，
是不至于重蹈覆辙，
不至于重蹈覆辙。
在以色列的耶利哥城的南边，
在以色列城耶利哥的南边，
犹大旷野的北边，
在犹大旷野的北面，
亦都有一笪地方叫做亚各谷，
有一个地方叫亚哥谷，
那里有一堆是堆放起来的石头，
那里有一堆石头堆放在一起，
这堆石头的背后，
这堆石头的背后，
亦都是有一个故事，
也有一个故事，
有段历史，
有段历史，
是留作是以色列人后代的警戒，
留给以色列人的后代一个警惕。
每当以色列人是经过这笪地方的时候，
每当以色列人经过这个地方，
他们就可以回想到当年的历史，
他们就可以来回想当年的历史，
在他们民族中间发生的一起事件，
在他们的民族当中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是追溯到是主前1400年左右，
追溯到主前1400年左右，
当以色列人是由约书亚带领是攻占了耶利哥城之后，
当以色列人由约书亚带领攻占了耶利哥城以后，
他们下一站是去艾城，
他们的下一站来到了艾城，
但却是在紧接这艾城这一战役里面是挫败，
他们却在这场艾城战役当中挫败，
他们原来以为区区的一个小艾城，
他们原以为区区一个小小的艾城，
派两三千人上去就得，
派两三千人出战就可以，
怎知军事在敌人的面前是转身逃跑，
谁知道军事在敌人面前转身逃跑，
以色列人是选择了36个人，
以色列人拣选了三十六个人，
选择了36个人，
选择了36个人，
亦都是被敌人追赶，
他们也被敌人追赶，
圣经形容当时的以色列众民，
圣经上形容当时的以色列众民，
他们的心都是好像水一样消化，
他们的心像水一样消化，
作为是领袖约书亚，
作为他们的领袖约书亚，
同埋以色列嘅众长老，
与以色列当时的众位长老，
喺呢件事上之前，
在这件事情的之前，
佢哋系披头蒙灰，
他们披头蒙灰，
佢哋系俯伏喺地上边，
俯伏在地上，
佢哋要去哀告神，
他们要哀告神，
佢话神啊，
他们说神啊，
点解你将我哋带过约旦河？
为什么你把我们带过约旦河，
却将我们交在敌人的手里面，
却把我们交在敌人手中，
你是不是要使我们去灭亡呢？
你是不是要让我们灭亡呢？
为什么不留我们在约旦河的东面？
为什么不把我们留在约旦河的东面？
他们又说，
他们又说，
他说如果迦南地的其他民族听见我们挫败的消息，
如果迦南地的其他民族听到我们挫败的消息，
他们就会一起起来，
他们就会一同起来，
是围攻我们，
他们会来围攻我们，
将我们的名在这个地上消灭，
把我们的名在这个地上消灭。
我们知道约书亚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失败的原因。
我们知道约书亚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失败。
我们看看一段经文。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是约书亚记七章一节。
在约书亚记的七章第一节。
这次经文交代了整个事件的最重点。
这一段经文交代了整件事的重点。
我读出来，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
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
看多一段经文，
再来看一段经文。
神是怎样对约书亚讲？
神是怎样来跟约书亚讲的？
听我读出来。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
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诅咒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
原来以色列人在这个仇敌面前是落败。
原来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落败，
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个叫做亚干的人物。
因为在他们当中有一个叫做亚干的人物。
因为他贪心，他犯了罪。
因为他贪心，他犯了罪。
先前在耶利哥的战役里面，
在之前的耶利哥一战中，
他私自取了一个神的吩咐不可以拿的物件。
他私自拿走了一件神吩咐不可以拿的东西。
他拿了金，拿了银。
他拿了金，拿了银。
亦都拿了一件是美轮美奂的士拿衣服。
也拿了一件美轮美奂的是拿的衣服，
以致是以色列人是违，以色列人是违背了他们跟神的约。
他的行为以致导致以色列人是违背了与神的约，
所以于是原来那个祝福就变成了是咒诅，
以至于原来的祝福变成了咒诅。
没有了神的同在的时候，
没有神的同在的时候，
以色列人就在爱城里面前是败落来。
以色列人就在爱城面前败落下来。
究竟亚干是怎么找出来的呢？
那么究竟亚干是怎样找出来的？
我们看多一段经文。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段经文，
在十六和十七节。
在十六到十七节。
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近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使犹大支派近前来，就取了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加失人丁，一个一个地近前来，取出来的是撒底，使撒底的家族按着人丁，一个一个地近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
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使犹大支派进前来，就取了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加示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沙底，使沙底的加示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沙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
找了亚干出来之后，
把亚干找出来了以后，
约书亚和众人为了要神回心转意，
约书亚与众人为了要求神回心转意，
就用石头打死了亚干，
就用石头砸死了亚干，
用火焚烧了他一切所有的，
用火焚烧了他所有的，
然后在他身上堆了一大堆石头，
然后在他身上堆了一大堆石头，
作为后世之鉴，
作为后世之敬之戒。
我们再读多最后一段经文，就是24至26节，在你们的周刊上面。
我们再来看下面 面的经文，在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印在你们的周刊上。
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亚各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钉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传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亚各谷，直到今日。亚各就是连累的意思。
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亚哥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亚哥谷，直到今日。亚哥就是连累的意思。
亚哥和亚干两个字很接近，
亚哥与亚干两个字很接近，
都是属于连累或者麻烦的意思，
都有连累和冒犯的意思。
当亚干的罪不单单是连累了以色列人在艾城的战役里面挫败，
当亚干的罪不单只是把以色列人在艾城一战中挫败以
后，他连累了他三十六个的族人是在战役之中是丧生，
他也连累了他三十六个族人在 这个战役中丧生，
最终于也都连累了自己，
他最终也连累了他自己，
也连累了自己的儿女，
连累了他自己的儿女，
牛、驴、羊、帐篷，
牛、驴、羊以及帐篷，
同埋佢所有嘅，
以及他所有的。
所以亚各谷亦都可以讲话系一个连累之谷。
所以亚哥谷也可以说是连累之谷。
众人当用石头将亚干打死之后，
众人用石头把亚干打死以后，
神就回心转意。
神回心转意。
神见罪已经系消灭除之后，
神见到罪已经被消除以后，
就恢复系赐福俾以色列人。
他就恢复并赐福给以色列人。
佢哋再次去艾城嘅时候，
他们再次来到艾城，
佢哋就得到呢个胜利。
他们就得到了这个胜利。
究竟亚各谷嘅教训？
究竟亚哥谷的教训？
俾我哋今日有咩启示？
给我们今天有什么启示呢？
如果我哋首先系论一个征战嘅话。
如果我们首先来论一个征战的话，
不论是当时的以色列人，
不论是当时的以色列人，
或者今天我们基督徒所谓在属灵上面的征战，
还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提到的属灵上的征战，
当我们说要去得胜仇敌的时候，
当我们为了要得胜仇敌的时候，
人的能力始终是有限的，
人的能力始终是有限的，
我们需要的是神的同在和帮助，
我们需要的是神的同在和帮助。
如果没有神的同在，
如果没有了神的同在，
在仇敌面前是必然是失败的，
在仇敌面前我们必然要失败。
就算你是怎样的奋勇，怎样的有力量，
就算你是怎么样的奋勇或者是充满了力量，
仍然都是会打败仗，
仍然会打败仗。
另外一方面，神也都是不是单单看一个个体，
另外一方面，神也不是单单看个体，
亦是看一个群体，
他也会看群体。
一人犯罪就可以连累全群，
一人犯罪可以连累全群，
因为罪本身是有牵连性，
因为罪本身就是有牵连性的。
所谓一人犯罪众人受累，
所谓一人犯罪众人受累，
这个都是我们的普遍经验，
这也是我们的普遍的经验。
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六节这样说，
在哥林多前书的五章六节
说，他说岂不知一点言教能够是被使全团是发起来吗？
说岂不知一点面教可以使全团发酵起来吗？
我知道我们的神是圣洁的，
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乃是圣洁的，
一点的罪就是已经可以是阻碍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
一点罪就可以阻碍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就好像一点污水是可以是污染了整缸的食水一样，
就好像一点污水可以把整缸清水都污染了一样。
当教会说我们是要作世上的见证的时候，
当教会在这里说我们要做 世上的见证的时候，
我哋作为教会其中嘅一员，
我们作为教会当中的一员，
呢点系尤其重要。
这一点尤其重要。
我哋睇究竟点解以色列人喺爱城里边系失败咧？
我们来看为什么以色列人在爱城一役中会失败呢？
我哋如果睇翻系第三节嘅时候，
我们回头看第三节，
原来佢哋有咁嘅谂法，就系话众人都唔需要上去。
原来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众人不需要全都上
战，只需要派两三千人上去，
只需要有两三千人上去
就能够攻打艾城，
就能够攻打艾城，
不需要劳累众人都上去，
不需要劳累众人，
因为那里的人少，
因为艾城的人少，
于是乎他们就派了两三千人上去，
于是他们就叫了两三千人出战，
结果是折羽而归，
结果是折羽而归。
我哋比对当佢哋喺耶利哥嘅战役里边，
我们来比较之前的耶利哥一战，
就睇到原来系约书亚犯咗两个错误。
原来在这里约书亚犯了两个错误，
可能俾耶利哥嘅轻易胜利系冲昏咗头脑。
他可能是被耶利哥的胜利而冲昏了头脑，
以为自己系有能力可以得胜艾城，
以为自己有能力可以打赢艾城。
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
冇依靠神。
没有依靠神。
其实约书亚应该知道。
其实约书亚应该知道。
如果没有神的帮助。
如果没有了神的帮助。
在耶利哥那个奇迹般的胜利是 绝对没有可能的。
在耶利哥那奇迹般的胜利是绝对没有可能的。
第二方面是犯了战略上的错误。
第二方面他又犯了战略上的错误。
没错，艾城是比耶利哥是弱小得多。
没有错，艾城的确比耶利哥小很多。
如果你想说你不需要神的帮助可以就神。
如果你想你不需要神的帮助就能够打赢这一仗的话，
你就一定是挫败回来，
你就一定会失败回来。
在属灵成长的生命上面，
在属灵成长的生命过程中，
作为基督徒我们会不会犯了同一个错误呢？
作为基督徒我们会不会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呢？
以弗所书是形容了是基督徒那个属灵的征战，
以弗所书上形容了基督徒属灵的征战，
他说我们不是同血气的征战，
说我们不是同属血气的征战，
我们是同那些执政掌权，
说我们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
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恶魔征战，
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恶魔征战，
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那个全副军装，
我们要穿戴上神赐下的全副军装
来抵挡魔鬼的诡计，
来抵挡魔鬼的诡计。
但如果我们单单是依靠自己的能力，
但如果我们单单依靠自己的能力，
不去依靠神，
不去依靠神，
是试图跟那个是争夺灵魂的恶魔征战，
去与那试图争夺灵魂的恶魔征战，
结果是可想而知，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如果我们单靠人的聪明，
如果我们单靠人的聪明，
低估了属灵战争的激烈程度，
低估了属灵战争的激烈的程度，
贸然上阵，
贸然上阵，
我们一定是弃甲而回，
我们一定会弃甲而逃。
但这个都不是他们在艾城上面失败最重要的原因，
以上所述但都不是他们艾城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
在艾城失败上面最重要的原因是罪，
在艾城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罪，
是因为罪他们违背了同神立的约，
因为罪他们违背了与神的约，
是因为罪神不再与他们同在，
因为罪神不再与他们同在，
是因为罪使到他们在仇敌面前是要跌倒逃跑，
因为罪使到他们在仇敌面前弃甲逃跑，
这个就是亚干的罪，
这就是亚干的罪。
罪的性质究竟是怎样？
罪的性质究竟是怎样的呢？
从亚干的失败里面，
从亚干的失败当中，
让我们去了解多一点，
让我们来了解多一些。
究竟亚干犯罪，
究竟亚干犯罪，
是在他当时是跟其他战士一起入耶利哥城的时候，
是在他当时 与战士一同进入耶利哥的时候，
那个试探是忽然临到，
这个试探忽然临到他，
定话系长久以嚟已经系藏喺心里边嗰种贪念喺嗰个时候成，即系成咗气候啦？
还是说他长久以来在他心里的贪念，在那个时候成了气候呢？
先至佢系做出一啲咁愚蠢嘅事，
才使他做出了这么愚蠢的事情。
我哋冇办法知道，
我们不知道，
但我哋可以睇到佢悲惨嘅结局嘅时候。
但是当我们看到他悲惨的结局的时候，
我哋知道唔系因为佢一时之兴。
我们就知道不是因为他的一时之兴，
至少有点好清楚。
至少有两点，
有一点好清楚嘅，
很清楚。
喺耶利哥城啊，倾覆嗰个晚上，
在耶利哥城倾覆的那个晚上，
系被火焚烧之前，
在被火焚烧之前，
佢喺耶利哥城里边偷咗一件好靓嘅士拿衣服。
他从耶利哥城中偷走了一件美丽的士拿的衣服，
偷走啲银子，偷咗条金子，
偷走了金子和银子。
呢啲原本系约书亚下令系唔俾攞嘅嘢。
这原本是约书亚下令不可以拿的东西。
佢攞咗啊！
他拿走了，
而且佢可以想象喺漫天烽火嘅时候，
而且想让我们想象在漫天烽火的时候，
佢将偷嚟嘅嘢，
他把偷来的东西
系运送咗出城，
运送出城，
带翻自己嘅帐篷里面，
带回到了自己的帐篷里，
并且喺沙地系挖窿，
并且在沙地上挖坑
嚟藏起佢所谓呢啲嘅战利品，
把这些战利品藏起来。
我哋想象嗰个帐篷唔系好大，
我们想象那个帐篷并不是很大，
可能佢都冇办法唔俾啲仔女知道，
可能他没有办法不让他的儿女们知道这件事，
可能佢都叫啲仔女不如一起帮手挖呢个窿，
也可能他的儿女都有份来 帮忙挖这个坑。
因为如果唔系亚干嘅仔女，都唔会我哋睇到有同样嘅下场。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也看到亚干的儿女不会有同样的下场。
亚干觉得自己嗰个成个偷窃过程系咁神秘。
亚干看到自己，认为自己的偷窃的过程是很慎密，很慎密的。
以致系当约书亚去希望揾出祸首嘅时候，
以至于当约书亚要来找出罪魁祸首的时候，
佢装作若无其事。
他装作若无其事。
佢保持咗冷静。
他保持冷静。
但系直至嗰个时候，
但是直到那个时候，
直至神系用藉住祭司嘅手。
直到神记着祭司的手，
将佢指出嚟，
将他指出来。
当佢恶行喺众人面前暴露喺众人面前嘅时候，
当他的罪行暴露在众人面前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佢嗰种惊惶、羞愧、无地自容嘅感觉。
你可以想象他那种惊慌、羞愧、无地自容的感觉。
原来以为冇人知嘅，
原来以为没有人知道的，
原来喺神嘅面前系一目了然，
原来在神的面前是一目了然。
而家每个人都知道咗啦，
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了，
所有嘅目光都系落在佢自己嘅身上。
所有的目光都落在了他的身上。
我相信他的感觉就好像自己没着衫一样。
我相信他的感觉就好像自己被脱光了一样。
我们说或者他之前有良心发现的时候，
我们想也许他之前有良心发现的时候，
可能在耶利哥偷窃的时候，
可能在耶利哥城偷窃的时候，
现在在他的脑海中一幕一幕地过去，
现在在他的脑海中一幕一幕地出现。
当时没有一班这样的震惊的人的眼是望着他，
当时并没有那一群人们的眼睛来望着他，
也没有好像现在这样他的亲人是苍白的面孔是望着他，
也没有他现在像他的亲人们有苍白的面孔来望着他，
也都没有人走了他自己的帐篷里面将那些东西挖出来，
也没有人到帐篷里面把那些脏物拿出来。
可以说他当时可能是 一时是心存侥幸，
当时他偷窃的时候可能是心存侥幸，
偷了金子、银子和士拿衣服的兴奋很快就过去，
偷窃了金子、银子、士拿衣服的兴奋很快就过去，
继之而起的，
继之而来的
是那种沉闷、那种沉闷、沉重、那种犯罪的感觉，
是一种沉闷自重的犯罪的感觉。
良心亦都系不时咁去谴责佢，
良心不时的在谴责他。
之后喺艾城嘅战役里边，
之后在艾城一战中，
佢经过通往艾城长长嘅峡谷，
他经过通往艾城的峡谷，
佢睇到佢自己同伴系咁样走翻转头，
他看到了他和同伴们一样的掉头逃跑。
佢亦跟住佢哋一齐跑翻去。
他也跟着同伴们一同逃跑。
佢见到嗰喺战场上边丧生嗰36位战士嘅亲属，系哀痛欲绝。
他看到在战场上丧生的36位战士的 亲人们，他们哀痛欲绝。
他看到约书亚和一班长老是悲哀，在神面前的约柜面前是悲哀。
他看到了约书亚还有一班长老在神面前，在约柜面前的悲哀。
我想他心里面会明白。
我想他心里开始明白。
他知道是他的罪导致以色列人的羞辱和灾难。
他知道是他的罪导致了以色列人的羞辱和灾难。
但是他要装住好像同呢啲冇关系一样，
但是他仍然要装着好像与这些毫无关系一样。
但而家佢冇办法再装落去。
到了这一刻，他没有办法再装下去了。
佢家亦都唔需要去装一个漠不相干嘅表情。
他在那一刻也不需要再保持一个漠不相关的表情。
因为嗰个秘密系已经揭开咗。
因为秘密已经被揭开。
唔能够系再隐藏。
再也不能够被隐藏。
就好似我哋搬旧家私嗰阵时。
好像我们搬我们的旧家具。
嗰啲曱甴系四处奔逃。
当那些蟑螂四处奔逃，
系冇法重生嗰个景状，
没有办法长生的那个情况。
而家佢坦白咗，
现在坦白了，
反而系觉得自己松咗一口气。
也许他反而觉得自己松了一口气。
喺20节同21节咁讲，
在20到21节这里说到，
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作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200舍客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客勒，我就贪爱这新物件，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
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200舍客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客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
有人问，亚干不是在神的面前已经认了罪吗？
亚干不是已经在神面前认罪了吗？
为什么人还要用石头将他打死？
为什么人们仍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呢？
的确，即亚干在最后的关头、最后阶段。
的确，亚干在最后关头、最后的阶段，
他的内心是扭转了。
他内心扭转了。
但是罪和刑罚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罪与刑罚是两回事。
因为罪是有后果的。
因为罪乃是有后果的。
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偷吃了糖果一样。
好像一个小孩子偷吃了糖一样，
他被母亲发现，
被妈妈发现了，
他亦都知错，
他也知错，
他亦都向母亲道歉，
他也向母亲道歉，
他母亲亦都系原谅咗佢，
母亲也原谅了他，
但系蛀坏咗嘅牙齿，
但是他蛀坏了的牙齿，
却系无法挽回，
却是无法挽回的，
需要系拔掉，
需要把它拔掉。
亚干在被治罪之后，
亚干被治罪以后，
神就是回心转意，是再与以色列人同在。
神回心转意，再与以色列人同在。
这个都看到神的怜悯在这里，
这也看到了神的怜悯。
惩处是非常严厉的。
惩处是非常严厉的，
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但我们多数人只是看罪的后果。
但我们多数人看的是罪的后果。
想象话，如果没有人发现是几好呢？
想象到没有人被人发现，那是多么的好啊！
有几多人是对罪的本身是真系敏感？
有多少人对罪本身是深恶痛绝的呢？
有几多人是对罪的本身是敏感痛恨？
有多少人对罪本身是敏感的，还有痛恨的呢？
有几多人是厌恶罪恶？
有多少人是真正的来厌恶罪呢？
是不要轻易犯罪？
不要轻易犯罪呢？
又有几多人是了解犯罪是与神为敌？
又有多少人了解犯罪乃是与人为敌呢？
与神为敌。
与神为敌呢？
我讲几点。第一点，每当我哋犯咗罪之后，
我来说几点。第一点，每当我们犯了罪以后，
往往都系周围望一望，
往往都是四周看一看，
看有冇人睇到，
看看有没有人看得见，
然之后想办法去防止可能衍生嘅问题，
然后想办法去防止那可能衍生的问题。
我哋惊嗰个罪嘅后果系多过罪嘅本身。
我们害怕罪的后果，害怕多于罪本身。
我哋惊俾人发现系多过我哋去做嗰件事。
我们害怕被人发现多于我们本身来做这件事。
我哋惊其他人点样睇点样讲。
我们害怕其他人怎么看怎么想。
系多过惊嗰位系喺天使群中吓嘅眼睛系望住我哋。那位神
多过我们害怕 那在天使群中望着我们的那位神。
我们很少人真的了解罪是什么，
我们很少人真正的去了解罪是什么。
当我们说我们已经在罪里面释放的时候，
当我们说我们已经从罪中释放的时候，
其实我们知道不是的。
其实我们知道没有，
因为没有一个由女人所生的人，
因为没有一个由女人所生的人
是能够过一个完全没有罪的生命，
能够过一个完全没有罪的生命，
一个都没有，
一个也没有。
我们看似纯洁，
我们看似纯洁，
貌似圣人，
貌似圣人，
但是同是属于那个堕落的族类，
但是我们一同都在那个堕落的罪的深渊当中，
我们都是同属于堕落的族类，
我们 同属于堕落的罪，我们同属于堕落的族类，
都是需要神的救赎和赦免，
需要神的救赎与赦免。
我们都本应是更加纯洁，
我们本应更加纯洁，
本应都是更加可爱，
我们本应更加的可爱，
更加圣洁的，
更加圣洁。
唯有我们对罪的认识是更加深，
唯有我们的罪对罪的认识要更加深。
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受的痛苦的时候，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痛苦的时候，
那种羞辱，那种极大的痛苦，
那样的羞辱，那样的极大的痛苦。
既然我们知道这个是神所命定的，
既然我们知道那是神所命定的，
是必须的，
是必须的，
会不会令到我们对罪的严重性是产生一个不同的看法？
会不会让我们对罪的严重性产生一个不同的看法呢？
神是为了我们的缘故，
神为了我们的缘故，
是付上了一个极重的代价，
付上了极重的代价，
是使我们明白罪的可怕性，
让我们明白罪的可怕性。
罪的可怕性不单单是地狱里面是永不死的虫和永不灭的火，
罪的可怕性不单止于地狱里永不死的虫子和那永不熄灭的火，
而是足以是令到人和那个爱和生命的源头分开，
而是它足以使人与那爱和生命的源头分开，
再没有任何关系，
再没有任何的关系。
当我们说我们真正要培养是了解罪 的时候，
当我们真正的说我们要来了解罪的时候，
我们要培养和神的关系，
我们要培养我们与神的关系，
我们越认识这位圣洁的神，
我们越认识那一位圣洁的神，
我们就越能够是从神的思想去出发，
我们越能够从神的思想来出发，
看清楚我们心里面最细微的罪，
看到我们心里面那最细微的罪，
在罪意想不到的地方我们看到罪的存在，
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我们看到罪的存在，
例如我们最隐蔽的动机，
看，例如我们那隐蔽的动机，
假装虔诚的行为，
我们那假装虔诚的行为，
对其他人很草率的批判，
对其他人草率的批评，
我们缺少了温柔，
我们缺少温柔，
缺少了谅解，
我们缺少谅解，
缺少爱心，
缺少爱心，
很轻易地去论断其他人，
我们轻易地论断别人。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有一个眼神，一个语气或者语调，
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眼神、语气或者语调，
或一个说话或者思念，
这样的说话、这样的思念，
同神的爱是不一样的话，
这样的行为如果与神的爱不一样的话，
我们就知道罪的病毒仍然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就会知道那罪的病毒仍然藏在我们心里，
是未被完全除掉，
没有被完全的除掉。
当我们是这样思想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来思想的时候，
我们不单只是为罪的后果去悲哀，
我们不单只是为罪的后果来悲哀，
反而是为罪的本身去悲哀，
我们要反而为罪本身来悲哀。
这个就是敬虔的哀伤，
这就是敬虔的哀伤，
出于这种哀伤的眼泪，
出于这种哀伤的眼泪，
神要差他的使者，
神要差他的使者，
收在皮袋里面，
收在皮袋里。
当我们是为罪是本身发出敬虔的哀伤的时候，
当我们为了罪本身发出敬虔的哀伤的时候，
正是我们最贴近神的心意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最接近神的心意的时候。
可幸神是为我们预备一个是罪无法立足的世界，
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罪无法立足的世界，
在那个世界里面，
在那个世界里，
罪将会是被恨污，
罪被恨污，
不是因为罪本身是令到人是失了这个乐园，原来的乐园，
不是因为罪成叫 人类失去了神所赐的乐园，
乃是因为罪本身就是罪，
乃是因为神本罪本身就是罪。
我们看另外一节经文，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
是约书亚记的第十章第七节，七章十节，我读给大家听。
在约书亚记的第七章第十节，
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什么俯伏在地呢？
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
就是好像神讲话，为什么你要为罪这个结果哀伤呢？
就好像神问我们，为什么你要 为罪的后果来哀伤呢？
多过罪本身的起因，
对，多过罪本身的起因呢？
如果你能够查明这个令到你受咒诅的事情，
如果你能够查明这个为什么令你受咒诅的这件事情，
我就再会跟你们同在，
我就再会与你们同在。
我们的生命很多时候是落在一个失败的光景里面，
我们的生命很多时候落在失败的光景当中，
我们有否考虑到可能我们本身里面有未 被对付的罪呢？
我们有没有考虑过可能我们本身自己里面仍有那未被对付的罪呢？
即是我们不见得我们的里面的罪可以轻易地可以找出来，
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轻易地找出我们里面的罪，
但是我可以确定的就是，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我里面可能有些受神咒诅的东西在里面，
在我的里面可能有一些事情是被神咒诅的，
以致我失败，我在仇敌面前是不能够站立，
那是以致我失败，以致我在仇敌面前未能站立得住。
一条电线的导体，
电线的导体，
如果中间有一段地方是出了事的话，
如果中间有一段地方出了问题，
那个电流就不可以通过，
电流就通不过。
神的恩典和神的爱都是一样，
神的恩典与爱也是一样的。
当我们要处理这个缺口，
当我们要处理这个缺口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是用很多时间在祷告里面，
我们用很多的时间在祷告，
是求神给这样我给那样我，
求神给我这样给我那样，
但这种祈求是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的，
但这样的祷告不见得能够得到神的喜悦，
除非你自己的罪已经是被对付，
除非你内里的罪已经被对付，
神的恩惠才可以来到你的身上，
神的恩惠才能够临到你的身上。
问题不是神愿不愿意将他的福气给你，
问题不是神愿不愿意把他的福气给你，
而是这个属灵世界的法则是令到他不行能够与罪是相容，
而是这个属灵世界的法则令到神不能够与罪同时者相容。
在你自己基督徒的生活里面，
在你自己的基督徒的生活里，
有没有后退呢？
有没有后退？
在一些小小试探的面前，
在一些很小的试探的面前，
你会不会不断的跌倒呢？
你会不会不断的跌倒呢？
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是最好就是叫停，
我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最好就是叫停，
是让神来管理自己的心，
让神来管理自己的心。
因为如果我们看不清个麻烦在哪里的话，
如果因为我们看不到麻烦到底是在哪里的话，
我们知道神是会知道，
我们知道神他是知道的，
神是可以指出来的，
神他是会指出来的，
因为他的眼是好像火焰一样，
因为他的眼目好像火焰一样，
他的手 是那把锋利的利剑，
他的手是那暴风里的利剑，
能够剖开我们的心思意念，
能够
当你寻找失败的原因的时候，
当我们来寻找我们失败的原因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一个乐意的心，
我们需要有一颗乐意的心。
我们不能够是像鸵鸟，
我们不应该像鸵鸟一样
将个头摆在沙里面，
把头摆在沙里。
我们要细心去听神的话，
我们要细心的来听神的话语。
我们只要安静，我们就会知道，
我们只要愿意安静，我们就能够知道。
我们如果将一切都交给神的手，
我们把一切都交在神的手里，
向他显明就是神的责任，
向他显明，
向你显明，
他向你显明的，向你显明你的错误就是神的责任。
神会讲得很清楚，
神会清楚地告诉我们，
亦都系好肯定，
也会肯定地告诉我们。
当神对付罪的时候，
当神对付罪的时候，
佢系会追本溯源嘅，
他会追本溯源。
喺亚干喺以色列人中间犯罪嘅时候，
当亚干在以色列人当中犯了罪的时候，
我哋睇到经文讲，
我们看到经文说，
神系根据系一个支派啦，
神根据从一个支派、
宗族啦、
宗族、
家室、
家室、
人丁，一路直至揾到罪嘅源头，揾到亚干出嚟，
一路追溯到罪的源头，把亚干找出来。
当我哋系留意内心个生命历程嘅时候，
当我们留意我们的内心的生命历程的时候，
我哋都知道罪嘅开始通常都由好细嘅时候开始。
我们都知道罪通常是由很小的事情开始的。
罪就好似系细菌一样，起初嘅时候系好小。
罪好像细菌一样，开始的时候是很小的。
我哋当初或者容许一啲黑暗嘅行为或者思想留喺里边。
我们当初可能，容许一些黑暗的行为或者思想留在我们里面，
但罪很快就壮大，
但是
生长哈，
罪很快就壮大发大生长开，
直至一个个时候就难以收拾，
直到了一个时候它难以收拾。
但我们通常会对待的，
但我们通常不是这样对待的，
我们对待的是罪暴露的时候那种烈焰，
我们对待的是罪被暴露的时候的那种烈焰。
但我们更应该对待的，
其实我们更应该对待的，
就是那个烈焰之前那个星星火花，
是那烈焰之前的星星点点的火花。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只是那个大石头是在上面扔下来的时候我们才警觉，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有当大石头砸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警觉。
但其实很早之前，
但其实很早以前
有粒小的种子，
有一颗小的种子
已经在一些石缝里面萌芽生长，
已经在那石缝当中萌芽生长了。
日久以后它在里面扎根，
它就会在那里扎根，
它凝聚的力量，
它凝聚的力量，
直至那个巨石是爆裂，
直至到那块巨石爆裂。
神是希望帮助我们去到那个源头里面，
神希望帮助我们回到那罪的源头，
神是希望保守我们不会遇到那个更加大的灾难，
神希望保守我们要不会遇到那更大的灾难。
所以圣经里面亦都系咁讲。
所以在圣经当中，
佢话你哋要保守你哋嘅心。
说的是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嘅果效。
因为一生的果效。
系从心发出。
是从心发出的。
另外亦都有段经文。
另外又有一段经文。
佢话私欲系既然怀了胎。
说私欲既然怀了胎。
就生出罪来，
就生出罪来，
罪既成长，
罪既成长，
就生出死来，
就生出死来。
所以我们来这句话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知道罪既怀胎就生出死来，
我们知道罪既怀胎就生出死来，
好像跟自然界很多地方的情况都很相似，
好像与前面提到的情况都很相似，
就是罪都有一段孕育的时间，
罪也有一段孕育的时间，
还有一段潜伏的时期，
有一段潜伏的时间。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找到亚干出来我们就心满意足，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把亚干找出来就心满意足了。
我们要找是谁给亚干这个力量，
我们要找到是谁给了亚干这个力量
来伤害我们，
来伤害我们，
一环一环这样，
我们要一环扣一环的，
我们在不起眼的地方，
我们在不起眼的地方
找到这个罪的根源，
找到那罪的根源，
找到这个淫欲这个罪的源头，
找到那是淫欲，找到那罪的源头。
阿干的话其实证实了这样东西，
亚干的话证实了这个。
他说我看见，
他说我看见
就贪爱，
就贪爱
便拿去，
便拿去、
啊、这个就是个源头，
这就是他罪的源头。
凡是神所光照的罪我们都要去对付，
凡是神所光照的罪我们都要去对付，
即或者我们不能够做到，
或者我们不能够做到，
或者令到罪已经令到我们真的举刀无力，
或者罪已经令到我们举足无力，
我们就要求神是帮助我们做这个功夫，
我们就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做这个功夫。
他就好像那位大医生一样，
他就好像那一位
医生一样，
医生一样
拿起手术刀，
拿起手术刀
是乐意完成他我们希望他为我们所做的工作，
乐意完成我们希望他为我们所做的工作。
我们看到罪，当罪被对付之后，
我们看到当罪被对付以后，
耶和华的话重新临到以色列人，
耶和华的话重新临到以色列人，
在八章一节的道讲，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
在八章第一节说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
我已经把艾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
我已经把艾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
于是约书亚这次就是选了30,000个勇士，
于是这一次约书亚选了30,000大能的
众人，是众人一心的，
众人一心的
就上艾城，
上到艾城，
在这个他们曾经是遭遇惨败的地方，
在这个他们曾经遭遇惨败的地方，
以色列人是攻克仇敌，
以色列人攻克仇敌，
是获取了很多战利品，
获取了很多战利品，
于是在胜利的喜悦中间，
于是他们在胜利的喜悦当中
去回到营地那里，
回到原地。
亚各谷，
亚哥谷
是惩罚和祝福交汇的地方，
是惩罚与祝福交汇的地方。
以色列人在亚各谷执行了对亚干的惩罚之后，
以色列人在亚哥谷执行了对亚干的惩罚以后，
就重新获得了是艾城的胜利，
重新获得了艾城的胜利。
亚各谷亦都由失败达到胜利的转捩点，
亚格谷也是由失败 达到胜利的转折点。
以色列人是经过了悲惨的失败，
以色列人经历了悲惨的失败，
但是对付了人性的骄傲，
对付了人性的骄傲，
肉体的贪念，
肉体的贪念，
不听神的话的罪之后，
不听神的话的罪以后，
以色列人重新回到去与神同在的地方，
以色列人重新回到了与神同在的地方，
神是为他们征战的光景里面，
神为他们征战的光景当中，
在何西亚书二章十五节，
在何西亚书的二章十五节
有一句经文，他说又赐他亚各谷作为指望的门，
有一句经文说到又赐他亚
又赐他
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
这个是指着以色列讲的，
这是指着以色列人来说的。
所以如果我们是认真对付自己的罪的话，
所以说我们如果认真的对付自己的罪的话，
彻底是对付了我们里面那种情欲那种贪念的话，
彻底的来对付我们内心的情欲和贪念的话，
如果我们爱世界爱虚荣，
如果我们爱世界爱虚荣，
就好像是拿衣服所代表的，
就好像那是拿衣服所代表的，
爱钱财就好像银子所代表的，
爱钱财就好像银子所代表的，
爱名位爱权势就好像金子所代表的，
爱名位爱权势就好像金子所代表
的。我们要从这些中间出来，
我们要从这样的光景当中出来，
我们就可以重新得胜，
我们就可以重新得胜。
换句话说，亚各谷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指望的入口，
换一句话说，雅各谷就是我们盼望我们指望的入口，
罪除了，
罪除去
神就赐福，
神就赐福。
我哋喺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十节，亦都系睇到亚各谷嘅描写。
我们在以赛亚书的六十五章十节又看到了亚各谷的描写。
呢段经文系对以色列人嘅祝福。
这段经文写的是对以色列人的祝福。
嗰度讲话，
这里说到，
沙仑必成为羊群住处，亚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为那寻找我属我的民。
沙仑必成为羊群的住处，亚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为那寻求我属我的民。
牛群同羊群都代表咗神嘅子民。
牛群与羊群代表了神的子民。
佢哋要经过亚各谷而得胜。
他们要经过亚各谷而得胜。
而家亚各谷成为佢哋躺卧安息嘅地方。
现在亚各谷成为他们躺卧安息的地方。
系神为咗寻求佢属佢嘅子民所应许预备嘅。
是神为了那寻求他找他 的子民而预备的。
是非常美好的一幅图画。
是非常美好的一幅图画。
那个连累人使人惹上麻烦的亚各谷。
那一个连累人使人惹上了麻烦的亚各谷。
成为了我们现在得胜前往 蒙受恩典的路径。
成为了我们得胜蒙受恩典的路径。
人的尽头往往就是神的起头。
人的尽头往往就是神的起头。
绝处逢生就是亚各谷的最佳的写照。
绝处逢生就是亚各谷最好的写照。
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凡是有被神所执行的亚各谷，
凡有那被神所憎恶的亚各谷，
执行除罪的亚各谷，
执行的除罪的亚各谷，
神都是同时赐下一个指望的门，
神也同时赐下了一个指望的门。
求主都系光照我哋每一个人。
求主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
今日每个人都应该喺神嘅面前去问。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来问。
主啊，我系咪嗰个亚干？
主啊，我是不是那亚干呢？
如果我哋知道有自己有隐藏嘅罪嘅时候，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隐藏的罪的时候，
真系要嚟到神嘅面前。
真的是要来到神的面前。
求神嘅赦免。
求神的赦免。
神系定会赐下佢嘅盼望。
神定会赐下他的盼望，
使我哋最终系有盼望。
使我们最终来到盼望当中。
让我哋一同有个祈祷。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天父，我哋感谢你，因为你自己系藉住圣经嘅话语，系俾我哋了解罪嘅心意。
天父，感谢你，因为你自己去接着那圣经的教导，让我们理解，让我们来了解那罪的深意。
知道是我们要真的要对付自己里面隐藏的罪。
知道我们真的是要来对付我们自己里面那隐藏的罪。
不要得罪你。
不要来得罪你。
主，因为我们希望有你的同在在我们生命里面。
主啊，因为我们是希望有你的同在在我们的生命里。
好像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六七节这样说。
好像以赛亚书五十六章第七节说。
他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
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恶人应该离弃自己的道路。
恶人应该离弃自己的道路。
不义的人应该除掉自己的意念。
不义的人应当除掉自己的意念。
归向耶和华。
归向耶和华。
耶和华就必怜恤他。
耶和华就必怜恤他。
当归向我们的神。
当归向我们的神。
因为神必广行赦免。
因为神必广行赦免。
阿门。
阿门。